那么当新来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心里很欢喜啊，这个看到有新来的人，刚才我没有看清楚，请再举一下手好吗？有几位？一位、两位啊，我们再欢迎他们啊，三位、四位啊，啊，这个但是呢，我在这里也要稍微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教会呢，其实搬到这儿来，时间并不长，当时我们从宋文堂搬到这边来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蛮新的啊，包括我们现在参与服事的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大概也就是一两年啊，甚至于刚刚去年年底受洗的，就今开始啊做很多的服事。那么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呢，有的是来自其他的教会的啊，从圣三一堂来的，从 Sindel Baptist 来的，那么也有一些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说还没有信主啊。我们看上去人挺多的，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整个的侍奉还处于一个相当初浅的阶段。那么如果你来了以后，一两个星期好像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你不要感到特稀奇啊。现在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盼望着，盼望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主的生命，在主的真道上快快的成长起来。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拔苗助长啊。这个生命的成长总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盼望新来的朋友或者新来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继续。来，我们在这儿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对我们特别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才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教会呢？因为重点的是我们看到这里有基督的生命，这里有基督的福音在这里传讲，我们在这里能看到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吸引，我们来教会就很好。如果我们来教会是为了寻求别人的关怀，我不说这个不好啊，但是也许这个教会呢现在不能马上满足你啊，这个可能你会来了一段时间，也有弟兄姊妹，我已经听说有人给我 complain 说，我们来了三个星期了，没有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感到非常的亏欠啊，确实是我们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实际的状况就是这样，所以呢，在这里跟新来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呢，事先说明一下。那么我们在这儿也几个星期以前吧，在慕道班的时候，我们说到中国的情况啊，说中国现在社会情况很糟糕啊，我说不见得那么糟糕啊，中国现在虽然经济发展了，可是社会矛盾很严重。说中国还有希望吗？我说有希望。他们说希望在哪里？我说有一个希望大家还没有看见，就是在中国现在已经有几千万的基督徒，这一些基督徒表面上看起来现在还不能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一天他们会成熟起来。当一个社会里边的基督徒的比例超过2%到3%以上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其实我相信这一些基督徒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背后里面已经在产生影响。很多官员的妻子是基督徒，很多高官的孩子跑到美国，跑到澳洲，他们变成基督徒，他们开始在这里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丈夫父母，他们在祷告。很多很有钱的商人，他们的孩子到澳洲来读书，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父母在中国这个做生意的道德问题在祷告。所以他们在为中国的穷人那些社会不公义的事情在祷告。那么但愿在座的各位，我们也有这样的一颗心，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来祷告。那么这一个盼望是在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的成长。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希望呢？就在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生命实际的长进。我们往往移民的教会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在中国大陆的家庭的教会，或者说是在港台、在新加新马这一些华人教会，你发现他们比在美国、在澳洲、在加拿大、在新西兰这些华人教会呢，稍微比较容易做一点，因为移民往往有一种移民的心态。这个移民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二等公民的感觉，就是我们从海外移民到澳洲来以后，我们往往对主流社会的参与程度很低。啊，我们往往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移民到这儿来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也好，经济环境也好，政治环境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来到一个人家已经现成的社会体系里边，我们在这儿打工，我们就照顾自己的家庭，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找好学校怎么？可是我们往往自己由于语言问题、文化问题等等吧，我们对这个环境的陌生等等，所以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关怀程度变得很低。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种移民的心态。那么这个移民到了最后有一种什么负面的东西呢？就是哪里有好处我们就往哪里走，是吧？这个就是一个移民的，我们都是移民，我自己也在里面啊，就有这种想法，是吧？那么其中包括教会也是这样，你发现很多人在教会当中移民啊，这个教会不好，我们就跑那个教会；那个不好，我们再换一个教会，到处换教会。啊，我们那种稳定性、参与性，特别是贡献性，变得很低。啊，我们希望别人关怀我们，可是我们很少有意识去关怀别人。我们常常指责别人对我们不够，可是我们很少看到自己身上的责任。这是移民身上常常看到的问题。所以既然我们也是移民的教会，那么我们就克服这些问题。我们在基督里边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学习承担责任啊。所以刚才小东姊妹讲到说，我们在这聚会这么长时间，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去做一些贡献，对吧？每个星期我们在这聚会，人家把环境给我们打扫干净了，把地方给了我们用了，我们就是来了，每天早晨甚至有人帮我们把桌椅、把送的都摆好了，我们就来聚会，情现成的。然后别人不够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去 complain。所以有很多人已经为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使我们有机会坐在这儿，能够平平安的听到福音。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要想想，我在这个地方得到这些好处的时候，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啊，所以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啊，这个在这里面有回应、有承担的这个表达啊。那么这些日子呢，我们来谈论关于教会的事儿。那么今天呢，轮到我来讲关于教会的职分。因为我们讲到教会的架构啊，什么样的教会比较好？其实什么样的教会都好，什么的教会也都不一定好啊。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完美的社会制度。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啊，我答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 shock。他们说，专制好还是民主好？你们说专制好还是民主好？
专制好。
糟糕了，啊啊，专制好还是民主好？同意民主好的请举手。不多啊。当然同意专，剩下的是不是同意专制好的也不一定啊。有人说这个不知道什么好啊。其实呢，如果人不好，我告诉你，专制也不行，民主也不行，你信吗？如果人好，专制也行，民主也行，你信吗？所以如果这个关键不在乎什么制度，而关键是这里边的人。所以教会你发现，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来到教会里面，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从亚洲移民到澳洲来，不管我们是什么背景的亚洲人、华人，我们都把我们过去的文化带进教会里边来，这毫无疑问的，对不对？这个无可厚非，这是客观现实。那么我们来到教会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刚才我们讲到，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然后使门徒再产生门徒啊！当孙牧师提出这个使命宣言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要做主的门徒，门徒就是学生，要接受训练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训练呢？因为我们过去的生命不行，过去的文化不行，过去的想法不行，过去的习惯不行，所以到这儿要改。我们说做主的门徒第一个要求是什么？舍己。那为什么要舍己？因为那个己不好，所以才要舍。如果那个己很好，就不必舍了嘛，你保护它就好了嘛。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边讲一句很可笑的事情，非常矛盾，说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性相近习相远，然后狗不叫性乃迁。那不是那个狗汪汪叫啊，这个语言我小的时候我常常讲的，怎么狗不叫性就迁了，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明白，如果我们人之初性本善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保护那个性，对不对？你不要去教育，你保护它，因为它本来是善的，本来是好的嘛。你教育，你又把它改了，对不对？其实为什么要教育呢？是因为性乃恶，所以才要教育。因为性无知，所以需要教育。因为它本来什么都不懂，所以生人非生而知之，所以需要教育。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为什么要听到刚才这个小洞姊妹真诚的呼吁大家来参加查经班？因为我们以前不懂真理，因为以前我们对生命是怎么回事不明白，所以你要来学习。那么光学习还不够，主耶稣说凡他所教训我们的都要教训门徒干什么？去遵守。不单单你需要是知道这个知识，还要在实际的生活能够做出来，那么这个才能达到我们生命更新的那个目的。那么当教会里边弟兄姊妹的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你用什么体制都问题不太大。如果这个教会的生命的成长不行，你用什么体制都没有用。那么当我提到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职分的时候，我们先读了第一段的经文，教会一定要有职分，没有职分天下大乱。因为分工不清晰的时候，大家没法合作啊。今天在座的已经我看到有很多人面孔，来过几次，但是我已经叫不出你的名字啊。不用说太几千几万人的教会，就连我们这还不到100人的教会，我们已经开始要建立关系，互相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了。那么在这里边我说我们向这个管理场地的弟兄姊妹询问场地是怎么回事，谁知道管理场地的同工是谁？我说是张海清或者刘坤，有几个人知道张海清和刘坤是谁啊？所以大家都会，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比方说教会里边的经济问题，财务组的同工都有哪几个啊？可能大家都会不知道谁呀、啊？那这是谁呀、啊？啊，搞不清楚谁是谁，所以要互相认识都不容易，那互相合作就更不容易了。所以教会里边需要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所以这个孙牧师讲到啊，这个教会的管理里面的问题。那我们好像一个肢体，很多肢体啊，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大家在这里边要互相的发挥自己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恩赐或者我们的特长啊，然后我们凑到一起来就形成一个有力量很丰富的团体。但是这里边需要好好的管理的。一提到分工，一提到合作，这个在华人的中间呢，就非常变得非常困难。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很心里悲伤的一句话，那、叫做华人无论到哪里怎么样，一盘散沙。那哇，为什么这样？所以一盘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这个同在，但是不同心，啊，叫散沙，啊，所以我们不是一团泥，一团泥是粘在一起的，一盘散沙是没有合作的，大家在一起，但是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制造产生出一盘散沙的这个有很多咱们中国人负面的很多东西啊，有一句非常糟糕的事情呢，叫做人不为己怎么样， 天诛地灭。所以我们没有互相爱心的那个意识，我们所有事情都是为自私的目的啊。所以一有了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句话说，枪打什么人出头鸟，所以谁也不敢先去承担责任，所以都往后缩。所以有了责任往后拖，有了好处往前走，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所以这个一到了好处一来的时候，我们叫做争先恐后，万一你拿走了我就没有了。所以互相之间谁跑在前面，我跑不过你怎么办，我吓你一个绊子。我们人就在这里边开始学习什么呢？三十六计啊，都以为走为上计，那是出了危险的时候才会选择这一招，对不对？啊，一有好处的时候，我们先瞒天过海，不告诉你，我去得，对不对？啊，这个一遇见难处的时候，釜底抽薪，啊，大家一建立关系的时候，笑里藏刀。哇，你这样的关系怎么建立呢？所以，如果我们是这种生命的基础，我们来到把这个东西带到教会来，教会你不管怎么搞都搞不起来。那么我们在社会上一旦有一个职分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国看过一个漫画，那么这个漫画呢后来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是一个中国的检察部门的官员来找一个当地的官员，递给他一个清单，就是说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你不可以做啊。那么这个当地的官员拿来一看，他就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可做，我还当官干什么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人很长的传统的里面认为，如果我们一旦有了一官半职，那就是我可以有特权享受一般人所享受不到的那些东西了。所以这个有多少人看过《水浒传》啊，很多人都看过了啊。水浒传，因为我没有读过那本书，我就想走捷径，我就把这个水浒传那个电视连续剧拿来看的啊。那么水浒传的第一集就是高俅发迹，那么这个高俅他一定要当官，他当官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犯法而不受法治的约束，这是他当官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他可以做恶事，随心所欲的做事，但是没有人可以约束他。在很多中国人传统的思想里面，对于官员和腐败之间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在这里有一官半职，我就可以在这里有大声说话的机会，我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说句难听点的话，华人教会里边有一官半职的人，带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少。来到教会里面，他一旦有一个职分，他就开始在这个教会里边说话不一样，表现不一样，做事情的原则不一样，他就开始高人一等。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在圣经里边，神这个接着保罗告诉提摩太啊，说他要在教会里边来设立这些的职分啊。刚才我们讲到教会有分工，不能没有职分，没有职分的分别，但是当设立这些职分的时候，就会出现权力斗争的问题。其实教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越是高层的历史越是黑暗。教会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呢？是神人不断的偏离真理，偏离上帝，而神借着他自己的恩典又把人不断的带回来，不断的带回来，这样的历史。我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很伤心，但是当我伤心之余，我再看看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一个那样的人。若不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真理的指导，人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又软弱又污秽，又贪婪又自私的那些东西，一旦有了机会，这些东西都会跑出来。所以在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就特别写了一句话在里面，就是说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 然后做执事的人呢，他们要经过试验啊，所以这等人要先受试验。第十节啊，若没有可责之处，才可以让他做执事。我心话糟糕了，我们教会很多信主的人才一两年的时间，怎么试验？最糟糕的事情是一试验，你觉得这个人不行，再试验这个人还不行，再试验还不行，最后没有的试验了，怎么办呢？没有人做了。所以那时候在这个以前在松恩堂的时候有个很大的压力，就到了同工选举的时候没有人想做啊，那这怎么办呢？那么有些人就是坐那儿不做，你做吗？不做，得三顾茅庐他才做。他一做以后就表现出一个什么态度呢？不是我想做的啊，是你请我做的。好，大家同工选举这人不错，请他做了。你既然请我做，到底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哎，麻烦的。所以一开同工会我们就吵架，一开同工会吵架，每次开同工会回家吃降压药。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现实和圣经里边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矛盾。所以到这儿来我们心里边就在想，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是不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而是说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成长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把那个程度的责任加给他，对他不但没有好处，是害了他。我在松恩堂的时候，我曾经得罪过几个弟兄姊妹，在座的原来松恩堂的人可能也知道，我说这一位弟兄先不要让他进同工会，他的生命还不够，因为他对圣经的了解还很少，圣经的了解都少，他遵行圣经的经历就会更少。那么他来到教会里边，他如果要参与侍奉的时候，他凭什么来侍奉呢？他只能把世俗上的东西带进教会里边，按照他过去的经验来侍奉。我说这样的侍奉必然把教会又重新变成了社会，不再是教会了。然后呢，我们的同工弟兄姊妹就把我的话告诉了那个弟兄，他说我们的传道人这样看不起你，我就把这个弟兄得罪了。好了，以后我需要乖一点，一看这个人差不多让他进来了，同工选举同意就进来了，进来一个算一个，进来一个算一个，进来一个算一个，能够从那些那样的选举里边进了同工会，进了长执会，还能够对主忠心的人凤毛麟角了。那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痛苦，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很热心，刚刚开始成长，一成长就把他变成同工，他一变成同工就看到原来他可以是牧师的讨论续聘不续聘的老板，这样他还需要接受牧养吗？啊，原来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弟兄姊妹啊，弟兄，哎呀，他曾经愿意好好学习，甚至愿意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委身做传道人或者做宣教士。后来我们就把他变成我们的同工会的成员，然后他很快他就发现，你是牧师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同工，这个智者千思必有一失，愚者千思必有一得。你是老以利，我是小撒母耳。上帝也向我说话，不单向你说话，所以现在是你听我说话的时候。然后我说什么时候你需要接受牧养呢？他说你礼拜天讲道的时候，大概我可以听一听。如果讲的不太好的话，还是我讲给你听比较好一点。很快很快，一个人的生命就开始发生变化，你眼看着他就不行了。我们的心里何等痛苦，看到一个一个的弟兄倒下去，一个一个的姊妹倒下去，我们心里太痛苦了。所以我现在有一点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一提到职分的时候我就神经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该在教会里边到底谁，我们应该把一个什么的职分加给他，而不至于毁掉他的生命。主耶稣在跟马可福音里边，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边，我们就体会了一个服事的原则。当我们有了这个职分的时候，那个重点的问题不是这个职分上所赋予你的尊荣、你的权利，而是你在那个职分上你应该怎么样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 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中间常常出现一个很让我们读圣经的人感到很奇怪，好像很可笑，但是又常常读到的经文，就是每次当主耶稣提到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难，门徒们在那里讨论什么啊？讨论谁伟大，哦，我们的头走了，谁当头啊？常常讨论这个问题。圣经重复记载的内容，往往就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内容。那么当我们看到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所想到的那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常常也是我们人性里边的通病，就是当我们一想到一个职分的时候，马上想到的是他的权力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了非常重要的权柄的使用原则问题。我去了松云堂，很长时间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是一位可以说是书法家啊，他的书法写的真的是很棒。他一直在跟我说，他说某某人啊，我想给你写一幅字挂在你的客厅里面。我说谢谢你。但是他说这个字呢是需要你来叫我写啊，你看看你写一幅什么字，放在你的客厅里面。哎呀，我说原来是让我自己选内容是吧，然后他来帮我写。我就犯难，我说如果在圣经里边或者在我的信念当中选出一段话最重要挂在我的客厅里边常常提醒我自己的，到底应该选哪一段呢？如果叫你选，你选什么？我发现很多人选爱的真谛那一篇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把那篇挂在那里。我去很多人的家里边，我都发现了有这段经文在那里啊。还有人把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挂在这个客厅里面啊。我不知道如果现在叫你写的话，你写哪一篇？有的人写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这都很好啊。我想了很久，想了好几年啊，一直在我这个事情祷告。那么最后我选择马可福音第十章的这一段话啊，就是最后这个，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个就是一切想要侍奉他的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应该保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所以提到教会里边的职分的问题，那么人一旦在教会里边有了职分，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使用你在教会里边的这一个职分呢？在提摩太前书里边圣经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所有在教会里边要做有职分侍奉的同工，先要做一件事干什么？所有在教会里边不管你是牧师、执事、长老、这个祭司、神父、主教 whatever 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名称的职分，你还是场地组的组长，还是招待组的组长，还是家庭小组的组长，不管什么样的职分，圣经上说这些人需要首先先做一件事，干什么？回去管理好你自己的家，回去管理好你自己的家。这里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说如果你不知道管理你自己的家，你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这里边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整个做人生命的原则，就是爱在教会里边和爱在家里边是同样的重要。因为我们把世俗的观念带进教会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把教会当成一个社团，或者把教会当成是一个公司，或者把教会当成一个什么组织之类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产生有一种行政的统治在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教会里边的权力和 家庭里边的权力的使用的原则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对不对？所以大学里边就说什么呢？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你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家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治理一个国家。今天很多公司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做生意的人，这生意做得很艰难。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懂得使用我们的权力或者我们的经济的力量来控制我们的员工，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尊重、爱护和关心他，结果我们的公司变成一个很冷漠的互相关系，而不是一个互相爱护、互相支持、互相服侍、共同做成一个事业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太多想到的是经济的利益或者我们的成功，却很少学习我们这个公司原来对这个社会是一个服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攫取的概念。所以开餐馆的人，我们是以做什么为我们开餐馆的那一个目的呢？以做什么啊？去为顾客提供一餐好吃的饭，你来服务他，这是你该想的。你服务他，他把应该给你的回报给你，这个是一个健康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心里边以赚钱为开餐馆的目的的话，那你一定在你的餐做的给他的吃的东西里边，你百般的克扣。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假冒的东西在那里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服侍别人的心态，而是怎么样去剥削别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欺骗别人，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所以当爱从一个家庭里边失去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分崩离析了。当爱从一个教会里边失去了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再也不是教会了。如果爱从一个公司里边失去的时候，这个公司再也不是一个能够帮助别人造就成全别人的一个公司，所以这个社会将分崩离析了。中国现在社会的最大弊病，是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断绝而失去了爱的关系。人人自私自利，甚至于当我们接受进化论，人和人之间是一个彼此淘汰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如何和平？这个社会如何和谐？这个社会如何享受？不可能。所以那一个指导思想在那里导致可怕的后果我们看见了。为什么人会在婴儿奶粉里边去掺毒物在里面？这什么心态？可怕吗？如果这种的关系带进教会里边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是如何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这教会还有希望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发现职分是重要的，但是如何去使用这个职分，理解职分，使用职分是更加重要。所以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重点要做的事情，还不是现在如何我们在教会里边分工给哪一个人有什么职分。因为有很多人就告诉我，不是很多人了，有人提醒我，就是说现在呢教会里边有很多重要的人，你不能叫他不来教会的，你要叫他在教会里边有归属感。怎么样有归属感呢？就是在教会里边给他安插一个职分，然后你把这个职分托付他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夸奖他，那不断的夸奖他，然后呢就是你捧他，那么他就愿意在这做啊。他如果愿意在这做，你就有人了吗？如果你有人的话呢，你的工作就简单了。那么现在好像很多事都你们几个人做，都累死掉了，你还不去做。我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心里明白，这是用世俗的思想来考虑，因为他的动机已经错了。这个动机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教会里有人多嘛。啊，当然教会有人多也不是不好，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目标的话就不好了，因为我们把人只看作一个 number 而不是看作一个 member。 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只是把人当作数字，而不把一个人的生命当一个个体的生命来看，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只顾发展一个数字，而不顾关怀每个个人的生命，这是不行的。 那么在家庭里面，你发现今天早晨我还在前面说，那个我不知道谁早来看到我跟前面一个弟兄坐在那儿，我们有几个谈话，他就说，哎呀，因为他的儿子跟我的儿子是同学，他说做牧师的儿子很难，你需要好好关心他。他说他自己就是曾经是牧师的儿子啊，因为做牧师的儿子呢，大家都很用挑剔的眼光来要求啊。后来这个话就开始提醒我啊，在教会里如果有一个职分啊，这个职分变得成为很多人对你挑剔的时候，你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确实的看到，同工们的搭配是非常重要。也许有些时候我自己信心不够太足，没有把很多的工作能够分配给弟兄姊妹去做，结果呢搞得自己非常的疲倦。不过在这里也确实在主里面衷心的呼吁大家，我们能够共同来建立神的教会，我们在基督里边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成长，我们能够共同的来分工，好好的在主里边合作。那么回到神的话吧，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么当主耶稣讲到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又要求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又牵扯到职分的问题，牵扯到权柄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用世俗和教会天国这一个对比的方式来叫我们明白在神的国度里边，在神的家里边教会使用的原则。讲到在家庭里边，一个父亲是如何爱护自己的孩子，当爱进到一个人的里面的时候，他就知道如何的去服侍他家里边的人。所以一个父亲在家里边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君王统治这个家庭，而是一个他可以谦卑来服侍他的孩子。所以我说什么叫谦卑的服侍呢？就是当一个母亲跪在地下为他的儿子这个新生的婴儿去换尿布的时候，那一个镜头你能想象得出来吗？一个父亲在草地上在公园里面铺一个小毯子，把儿子放在那里，他跪在他的面前给他换尿布，那一个镜头是非常美的。请问在那一个镜头里面谁是大的？父亲是大的，对不对？那么服侍的是谁？是小的。所以躺在地上被服侍的很享受，那是他的儿子。所以大的服侍小的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上帝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在我们人软弱的时候，在我们人失败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亲自降卑为人，为人舍己。他来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至贫穷至卑微至软弱，但是他不受人的服侍，而是来谦卑的服侍人，就为我们立下了这个榜样。那么当我们在前面每次唱歌的时候，我们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子民呢？乃是谦卑来到他们中间，跟他们认同，甚至于降卑自己，承担对方的失误，然后理解对方，然后帮助对方成长，然后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饶恕我们，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等待我们，劝勉我们，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他里边能够渐渐地成熟起来。所以弟兄姊妹，问题的关键不在乎职分，问题的关键在乎生命。我们生命成熟起来了，有了基督那样爱人的生命，有了基督那样谦卑舍己服侍的生命，我们的教会的职分是非常容易分配的，分配下去的工作是非常容易做成的，大家会非常和谐的在一起欢喜快乐的服侍。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看重谁是这里的主教，谁是这里的神父，谁是这里的牧师，谁是这里的执事，谁是这里的长老， 那么我们就开始在这里互相争权夺利。如果那样的社会在这个教会在这里的时候，教会就不再是教会，而是社会了。所以今天我们所要传讲，在今天我们这个教会的状况里面，重点的，当然我们还是说教会是需要分工的，我们也有初步的分工，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理解侍奉与服侍的概念。所以但愿把这个概念我们带回家里边去。所以每一个男人，说是有男人早餐会啊，这个每一个男人都是上帝要设立在家庭里边做家长的人。一个做家长的男人用什么态度在家里边来面对你的家人呢？什么态度？服侍家人，爱你的家人，谦卑下来服侍你的家人。愿每一个男人做榜样，你的智慧，你的勇敢，你的才能，你的一切，去服侍你的家人，成全你的家人，爱你的妻子，好好的养育你的孩子，做好当做的榜样。然后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操练在家里边的生命，把这样的生命带回到教会里边，这一个大家庭里边，让我们共同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家庭，妻子也是一样，好好服侍你的家人。在社会里边，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好好去服侍你要服侍的对象。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告诉了我们权柄使用的原则。我们知道你不单单是讲话，而且你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主啊，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职分上，主啊，我们不是一个社会上的工作。正如有人说，牧师是受聘的，也是一个工作。主啊，你是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我们做雇工心态的人有，但是你让我们有为父的心，正如你自己有为父的心，用爱心服侍一样。主啊，你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这样的爱服侍的观念深深植根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教会有希望，家庭有希望，以至于社会也因着我们而有希望。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里边能够快快的长进。主啊，我孩子也在这儿感谢你。主啊，在人孩子自己软弱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主啊，你见证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服侍是何等的美的事情。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再次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继续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